美国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十天，特朗普总统发推特说，美墨边境墙能够发挥作用。
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星期一宣布准备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
特朗普总统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也有人担心特朗普总统过于乐观。2019年1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问题。由于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就联邦开支法案的谈判停滞不前，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现在已经进入第十天，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必须兴建强大有力的边境墙，并且呼吁民主党人回到华盛顿拨款建墙。与此同时，2019年一开始，两名在特朗普政府中位居高位的将军将同时离职。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从这个到2018年的12月31号，美国的政府已经部分关门，进入第十天了。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还是非常坚持要求要50亿美元的建墙的经费。那么呢，现在这个看到民主党人现在是说了，在告诉媒体说呢，在这个1月3号，2019年1月3号，如果当这个新的国会就任之后呢，他们将会紧急通过两项的法案，让这个政府能够重新开门，同时呢，也会将部分的经费给予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就是来掌管美国边境安全的这个国土安全部，让他们能够持续营运到2月8号。不过我们看到是说呢，这个法案当中还是不会有特朗普总统要求的50亿美元建墙的经费，但是呢会包括民主党原本就已经同意的18亿美元的建墙经费。那么我们知道呢，但是共和党人方面还是态度非常强硬哦。像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的多数领袖麦克奈也就说了，他说任何的法案呢共和党人不会同意，除非特朗普总统也同意。那我们知道这次的政府关门呢会这么的持续这么的久呢，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建墙的经费。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要求要建一个所谓的又大又美的墙，但是民主党人认为说建这个墙其实并不实际，也不划算，那么也不人道。那么对此呢，这个即将离职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在这个星期天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则是表示说呢，其实特朗普总统要的并不是一堵这种实质的这种混凝土所建的这个实体的墙。但是呢，在星期一早上，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在推特上反驳这样的说法。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个并非如媒体所报道的，我从来没有放弃建造一道混凝土的墙。有些地方将会都是混凝土，不过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的专家比较喜欢能够看到对面的墙，这样能够看到墙两边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有道理。那么他另外又发了一个推文说呢，我的竞选政见就是边境安全，但是没有一堵强大有力的墙无法办到。我们的南方边境长久以来就是一个开放伤口，毒品、罪犯，包括人口分子还有非法分子会进来我们国家。民主党人现在应该就要回来华盛顿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刚才我们所说的，民主党人的确在1月3号星期四就有要通过法案来重新开放政府的打算。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呢，12月31号两名在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将军即将要离职，一名呢是先在特朗普政府当中先担任国家
刚才有信号有问题，我们稍后再和记者黄耀毅来连线。
来自马萨诸塞州美国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星期一宣布，他已成立探索委员会，为角逐2020美国总统大选铺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Launching an exploratory
committee for president.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沃伦正式打响了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起步枪，在2018年最后一天宣布成立探索委员会，为选战测试水温。曾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的沃伦在美国政界是有名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在分裂的华盛顿政坛中，沃伦也曾是特朗普总统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What kind of a man does that? 什么样的人会做那种事？什么样的人会支持让人们失业、失去家园、失去他们毕生的积蓄？我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渺小、充满不安全感，而且只为一己之力而不为他人奋斗的贪财者。
在全程四分半的短片中，沃伦公开了许多年幼时的照片，讲述了在奥克拉荷马州成长的过程，他的母亲如何以最低工资的薪水养家，以及2008年金融风暴后，他协助奥巴马政府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踏入政坛的经历。
无论你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是独立党派的支持者，如果你是辛勤工作、奉公守法的美国人，那华尔街也应该按照规矩来运作，那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这是每个人的基本公平原则，
这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沃伦坚实的学术背景和经验使得他在参议院金融领域的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在中国问题上，沃伦也抱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认为美国在过去20年里试图与中国对话来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做法是错误的。誓言主张经济公平和捍卫中产阶级的沃伦，在成立探索委员会后便可以开始合法募集选举资金。沃伦过去的募款记录和在自由派中受欢迎的程度，使得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初选呼声最大的候选人之一。
如果我们组织在一起，如果我们一起奋斗，如果我们一起坚持，我们就能赢，我们能赢，而且我们会赢。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白宫方面的最新的各项进展。耀毅。
是的，林森，刚才我们讲到呢，在12月31号的这个是最后一天，是两位这个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里面的两位这个将军要离职的时刻。那么一位呢，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现任那个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这两位都是陆战队的四星上将。那么呢，特朗普总统他在选前就经常都说了我的将军们，他经常把这个字挂在他的嘴边，来彰显说他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军将领的重视以及信任他们的能力，在他的内阁当中能够担任重责大任。那我们知道呢，除了这个凯利和马蒂斯之外呢，还有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尔·弗林将军，以及之后接替他的麦克·马斯特将军。不过呢，我们看到弗林将军已经离职了，而且现在被起诉，受到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而在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呢，则是2018年的3月22号，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将他换掉。所以呢，在这凯利将军以及马蒂斯将军离职之后，特朗普总统所谓的我的将军们也都已经离开了他的内阁。那我们知道呢，马蒂斯将军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决定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而请辞的。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还有好几位的这个军方的人士，包括一些退役的将军呢，也都表示对此的决定表示担忧。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12月31号星期一的早上，在推特上就批评了这些人，而且以失败的将军来称呼他们。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从叙利亚跟其他政府撤军是我的竞选政见，现在我要开始撤军，假新闻媒体或是一些无法在我上任前把事情办好的失败将军们就喜欢抱怨我还有我的策略，我的策略是有成效的，我现在只是在落实我说过我要做的。那我们知道呢，凯利将军是在2017年的7月31号开始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那么当时呢，白宫的人事是经常更换。我们知道呢，很多人都说所谓的星期五就是所谓的这个惊奇星期五，星期五的下午或是晚上呢，突然就会出现令人惊奇的这个人事的命令那当时，所以当时呢，大家都非常期待凯利将军上任之后能够为白宫内部带来一些秩序。那么当然呢，凯利将军上任之后也为白宫带来一些他自己个人的贡献，例如说像是在2017年的这个10月19号当天呢，因为之前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一些这个美军的将领，所谓的金星家庭，也就是他们当中服役军人啊，如果说因为阵亡了，那他们的家属就叫做金星家庭。那特朗普总统对一些金星家庭引起争议的一些的做法呢，那么在当天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是亲自出来解释。那么在当时呢，他还说了以自己的儿子他自己儿子也是阵亡的将士，以他自己的儿子的 故事呢来为特朗普总统辩护。那么当时呢，大家都感受到他为克里将军在为这个特朗普政府所做出的牺牲奉献。那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十二月三十号当天的这个专访当中呢，克里将军也说了，他说呢，过去的这将近两年来，大家怎么评价他在白宫当中的表现，不应该是看特朗普总统做了什么，而是要看说他阻止特朗普总统没有做什么。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另外一位即将离职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他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也对国防部的同仁发出了告别信。在信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1865年的二月一号，林肯总统发了一条电报给葛兰特将军，电报中写着，不要令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改变、阻碍或是延迟你的军事行动或计划。国防部的领导无论是文官或军职，都在尽可能最好的管理当中，我对你们每一个人有信心，能够不分心地坚持我们承诺的任务，就是支持并且捍卫宪法，同时保障我们的生活方式。每当艰困时刻，国防部总能挺身度过，所以对我们的国家保持信心，并且踏稳脚步，与我们的盟友并肩，共同对抗敌人。能够与你们共事，是我莫大的光荣。愿上帝在海陆空三个领域都保佑你们的平安。那我们看到呢，在2018年的年中，特朗普总统他的我的将军们都已经相继的离开了。那么现在呢，政府还是关门的情况。那么在2019年，要如何与新的国会来合作，也是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受美中贸易磋商利好消息影响，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周一均呈现上扬。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经贸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也有人担忧特朗普总统过于乐观。想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香云，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股市的三大股指全部呈现了一个上扬的这样一个势头，其中道琼斯指数收盘时上涨了265.06点，报收23,327.46点。此外，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21.11点，报收2,506.85点。此外，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了50.76点，报收6,635.28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六在推特上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经贸等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如果达成协议，将是一项非常全面的协议。特朗普总统表示，磋商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援引了一些了解这个磋商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或许在美中双方接近达成协议的这个问题上有些过于乐观了。这些消息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市场近来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其中部分原因是外界担忧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会失控，特朗普总统希望使市场能够冷静下来。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此次通话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了电话。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双方工作团队都在积极地推进磋商，希望达成对美中两国和世界都有利的成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则说，美方的谈判人员表示，他们不想陷入最终无法使情况发生任何改变的多轮的谈判之中，他们正在促使中方非常详细并且明确地说出他们愿意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此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初步协议的话，中方可能会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明显的让步，而美方则可能会延长磋商期，以便达成进一步的协议。我们来听听陈教授的观点。
比方说是购买，买农业，现在已经发生了，就农业产品，买大豆啦，买大米啊，还是其他的，购买的，就是中国对政府对，或者说是中国那个企业对美国产品的购买。这个的话我认为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会有的。然后的话呢，这个临时协议的美方该怎么做出让步呢？他就会让做一些什么让步，他就可以比方说，他说我可以暂缓，再暂缓增加关税，可以暂缓，比如说是因为是个临时嘛，可以说是3个月6个月我们再暂缓，那在这期间呢我们再继续的谈判。
此外，陈教授还表示，那么中国方面呢，还可能会以立法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加强对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保护，但是美方可能会更加关注如何执行有关的立法。此外，陈教授还认为，中国制造2025以及互联网企业准入等问题仍将是美中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领域。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的详细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今年6月向中国的重要的商品施加了关税惩罚，那么中国呢也是实施了报复，这导致了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
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试图重新发展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以贯彻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中国在近期的一次航展上展出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尽管美国的军事开支依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军费也在迅猛增加。
中国的军费开支29年来持续增长，现在大约是22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特朗普总统执政初期努力培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试图限制朝鲜的核计划。美朝新加坡历史性峰会结束后几个星期，美国就指责中国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首次向中国产品施加关税惩罚。北京方面进行了报复。
The focus really of this year has been.
所以今年的重点的确就针对贸易，贸易也就变成两国关系未来是否能向前发展，是否会增加对抗的试金石。
Even more contentious direction.
美国政府同时对南中国海维持自由航行感到担忧。美中军舰十月份险些相撞，凸显双方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确感到担忧，担心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会动用持续增长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国的一带一路大规模海外投资战略也引发担忧。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越南来，就像侵略一样。
中国政府为这项战略计划开支10000多亿美元，帮助将近70个国家实现连接，进一步确立中国对世界上62%的人口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会说普通话，那就好很多，因为现在做生意依赖中国。
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美国政府今年10月成立了新机构，帮助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借贷。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指责北京方面试图干预美国的内政，并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用新的战略。
重新发展美国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最终确立美国优先的目标。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同意将贸易战暂停90天。自那以后，中国降低了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的关税，但北京方面12月又表示不会妥协。
我们要拿出抓天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为夺取国际科技领先地位而发动黑客攻击，暗示美国无意在新的一年减少对中国的全面抨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由亚太地区11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简称叫做 CPTPP， 在12月30正式生效了。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的经济圈因此诞生了。美国和中国都没有被包括在其中。这份11国多边贸易协定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6个签署国的立法机构的批准。路透社援引全球投资银行汇丰银行的一份新闻稿说，这6个国家之间90%的货物关税在协定星期天生效的首轮实施期间就被撤销了。预计这项协定1月14日将获得越南的核准，而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和秘鲁还没有完成核准加入这项协定的程序。 这份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倡导下的协定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应对崛起的中国，力争建立能与之抗衡的自由经济体。它的前身是由美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特朗普总统对包括 TPP 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发展双边关系会对美国更有利，因此他在上任之后不久便宣布退出了 TPP。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那就是新视野号宇宙飞船正在进入海王星以外的未被探索的空间，探索遥远的太阳系里由望远镜难以看到的物体。
这次遥远的太空之旅可能有助于科学家弄清楚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自从新视野号航天飞机于2006年发射以来，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们对这艘无人驾驶的小飞船寄予厚望，本周它不负众望。
新视野号位于太阳系一个完全未被探索的区域，叫做柯伊伯带，它是行星形成过程当中遗留下来的圆盘形物质，位于距离太阳30亿英里，也就是48亿公里的轨道上。
新视野号将在新年那天飞过柯伊伯，带上一块非常特殊的岩石，这块岩石叫天涯海角。
太阳系的这个区域距离太阳如此之远，保留了45亿年前行星形成时的原始条件，所以当我们飞过天涯海角的时候，将有机会看到事物最初的样子。
新视野号的速度是每小时5.1万公里，但它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拍摄并收集可靠的信息。新视野号已经拍摄到了冥王星的图像，但那只是一个很小的目标。这个颗粒状的序列显示，我们能看到的天涯海角的细节是如此之少，所以近距离观察对美国航天局来说是件大事。
在最靠近的时候，我们将尝试以拍摄冥王星分辨率的3倍拍摄天涯海角。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是非常壮观的。
在完成拍摄天涯海角后，科学家们说新视野号有足够的燃料继续工作到2026年。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一名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公民在莫斯科被拘捕。报道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透露，美国公民保罗·惠兰本月12月28日在从事间谍活动时被当场抓获，当局已对他展开刑事调查。报道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塔斯社报道说，根据俄罗斯的相关起诉条款，当局可对惠兰处以最多长达20年的监禁。俄罗斯官方的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星期一说，美国国务院的代表向该通讯社的记者证实，俄罗斯外交部已正式知会美国公民在莫斯科被捕一事。美国要求领事有能与其自由沟通和接触的权利。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
今年将有大约100万人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观看巨大明亮的水晶球降落仪式，迎接新年的到来。2018年，美国科技产业的数据保护与网上言论监管都受到更多的关注，未来科技产业可能会产生新的规则和规定。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没有错，但中国已经偏离了改革的道路。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联邦政府持续关门到2019年，特朗普总统坚持美国必须兴建强大有力的墙。特朗普总统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也有人担心特朗普总统过于乐观。美国新视野号宇宙飞船将于元旦飞掠太阳系边缘小行星。
新年很快就要到了，据估计今年将有大约100万人会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来观看巨大明亮的水晶球降落的这个仪式，来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一美国新年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事无巨细地做着准备工作，确保这个水晶球在新年时刻能够点亮天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每一个三角形水晶面板都有数百个红色、蓝色和绿色的 LED 灯，整个水晶球由32000盏灯组成。新年前夜，工作人员会在时报广场屋顶上点亮水晶彩球，届时人们在远离广场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水晶球降落，倒计时迎接2019年。整个降落仪式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项目。
你举起水晶球就可以看到光线的折射，你看这两边都进行了切割，水晶球有2688个水晶面板，我们每年都会替换其中的192块，以表达新的主题，每10年全部替换一次。沃特福德水晶球年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展现人类的美好情感。
LED 灯是可编程的，主办方可以把水晶球变成一个多功能光显示器，每年都大不相同。
人们精心设计沃特福德水晶球，以迎合今年的主题和谐的礼物。水晶球正在安装中，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主题，所以需要更换一些水晶面板。
布伦南所在的菲斯卡尔生活公司拥有并负责设计水晶球。
我们和全世界一起庆祝，全世界有12亿人在观看。每年我们都会挑出一个新的主题和新的水晶图案。今年是和谐的礼物。
祝大家新年快乐！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在2018年，脸书和谷歌等美国科技产业的数据保护与网上的言论监管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报道说，未来科技产业可能因此会产生新的规则和更多的规定。
美国科技巨头们的消费市场过去一直都在增长，在世界各地都受欢迎，所有这些在2018年中发生了变化。
美国的科技产业是否为自由服务？是否是控制的工具？他们是否兑现对数据时代的承诺？他们是否在推动自治？还是他们仅仅是权势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利益工具，去剥夺民众的权利、代理机构和他们的尊严？
2018年，无论对科技产业还是消费者来说，都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公司首席执行官被叫到国会参加听证，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解决数据被盗的问题，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有报道说，海外技术人员在过去的一年中利用社交媒体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秘密散布分裂性和经常是虚假的信息。
It doesn't matter to whose benefit they were operating. It bothers people here that a foreign country, using.
他们的行为对谁有好处并不重要。令人担忧的是，外国可以利用我们已经适应的社交网络、数据产品与服务来反对我们。
A foreign government has come and used that against us.
脸书的数据被盗让数百万用户受到影响之后，脸书公司遭到的批评最为强烈。有人发现脸书松散的监管让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得以盗用数百万用户的数据，这就让普维等公司去为用户研制一套信息和用户保护的新方法。
Despite, you know,
apologizing profusely for leaking.
尽管他们为泄露客户信息而公开道歉，可他们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真正的主人和老板是华尔街。
2018年遭到批评的不仅是用户数据，社交媒体面对压力收紧了网站言论的容忍限度。公司员工们要求经理们审慎对待政府合同，改善女性员工的境遇。这些消息促使前科技专栏作家莫斯伯格等部分人员放弃了脸书。莫斯伯格希望联邦立法限制美国网络公司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These are giant companies now, and
这些现在都是产业巨头了，有4到5家这样的产业控制着一切。世界各国的政府与民众需要有权对他们实施监管，同时又能保护言论自由，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2018年是隐私与数据泄露丑闻不断的一年，2019年可能产生更为严格的规定去管理用户数据和其他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化学武器袭击、克隆，还有巨大的黑洞，这些都是2018年的科学界充满了多种奇奇怪怪的标题。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带我们去看一看。
对于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居民来说，2018年的大事莫过于神经毒气再次现身。安德里亚·塞拉教授说，这是一种独特的致命毒剂。
这种毒剂会伤害神经系统，所以中毒的人会同时出现瘫痪和抽搐的奇怪症状。
外界怀疑俄罗斯特工企图用这种神经毒气杀害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儿。这一事件损害了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2018年，基因工程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种技术首先在1997年从绵羊多利开始，今年科学家们成功克隆了猪、狗、骡子和猴子。基因修改技术开始被用于制造特定的动物，比如这些被设计成没有角的荷斯坦牛。
像荷斯坦牛这样的奶牛如果长角，它们对人类和其他奶牛都会造成危险。
科学家们同时发现一种古老的黄蜂可能致命。X 光发现一种3000年前像米粒大小的黄蜂寄生在苍蝇体内。
记住，不然就是瘫痪，不然就是带着这种寄生虫在体内继续正常生活，最终它会使寄主致命。
自然界另一个谜题也被解开了，科学家们明白了为什么蒲公英能够通过空气播种。科学家们使用这个新的信息发明了一种微飞行物，它能够随风飘扬更长的时间。还有，科学家们用智利的巨大望远镜对一个小行星进行监测，发现它在接近黑洞的时候，它的光因为黑洞巨大重力场的影响而扭曲。而结果则证实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基本预测，那就是宇宙不仅是由空间组成的，而是受重力影响的空间和时间的奇妙组合。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2018年被称为女性年，因为女性当选为各级立法机构议员的数字在美国创下新纪录。这一多元化的群体包括几位首次投身政坛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带我们回顾激励了美国女性从政的2018年。
国会将在明年1月迎来许多新的面孔，以及创纪录的女性人数。将有126名女性宣誓就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推动了女性参与投票。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开始，他关于女性的言论和他的政策促使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还有一些人在中期选举期间积极游说，极力要求改革。
2017年1月的女性大游行是这种能量的开始，很多人，很多女性都对特朗普的言论和做法感到愤怒，于是他们积极采取行动。
一些涉及职场性骚扰引人注目的案件也令人愤慨，这一问题触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更引发了我也是运动。这场运动还击垮了包括被誉为美国父亲的电视偶像比尔·科斯比在内的几十名男子， 科斯比因为多年前吸毒和性侵妇女而被判入狱。
这是所有性侵幸存者的胜利。
美国国家体操队的前医生拉里·纳萨尔因猥亵包括奥运奖牌获得者在内的100多名女孩而被定罪并判刑。
虽然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我不会像一个受害者那样生活。
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也被指控性行为不当。
我认为他当时要强奸我，我试着喊救命。
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也没有这样对任何人，那不是我。
虽然卡瓦诺的提名被确认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针对他的指控进一步加剧了有关女性权利的辩论。
纵观美国历史，对不平等的愤怒驱使女性走出家门投身政坛。
愤怒导致了什么结果？分析人士说，这导致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期选举结果。
选民们有机会选出真正代表美国的领导人。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多元化的候选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和非异性恋者。
许多女性当选，其中包括第一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和第一位索马里裔美国人，两人都是国会中第一批穆斯林女议员。
多年来，选民们一直对华盛顿的管理方式感到厌恶，部分原因是人们觉得似乎总是老人们在掌权。
美国女性人口占全国的51%，但是华盛顿仍然由男性主导，女性在国会中所占比例不足1/4。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女权主义者预测女性年将会在2018年后延续。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媒体监督组织的报告，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正日益受到威胁。
这两个组织均表示，2018年记者在工作期间被杀害、绑架和拘留的人数有所上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今年4月，一名伊斯兰国成员在阿富汗伪装成记者，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26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在最初爆炸发生后赶往现场的记者。今年6月，一名枪手走进马里兰州一家报社的新闻编辑室，开枪打死5名报社员工。10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内被谋杀。从绑架、谋杀到监禁，对记者的威胁正在上升。专家称，这是一个令人越来越担忧的趋势。
民主国家的记者日益受到威胁，非冲突国家的记者仍在为他们的报道付出生命的代价。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2018年至少有63名职业记者遇难。报告称，对记者最致命的3个国家是阿富汗、叙利亚和墨西哥，但袭击并不仅限于杀戮，拘禁记者的情况也在增加。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土耳其和埃及大量关押记者，其人数占全球被关押记者一半以上。委员们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有2名路透社记者今年在缅甸被判处7年监禁。
他们揭露了战争罪行和暴行，为此他们被警察陷害，被指控盗窃文件，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现在他们被扔进了监狱，这是对司法程序的嘲弄。这些记者正是他们自己国家的记者，他们报道自己的政府，却遇到了麻烦。
你在编造，你还有很多记者因为不写真相而制造暴力，假新闻正在制造暴力。
专家说，美国总统激烈的反媒体言论正在为其他想要攻击媒体的领导人树立榜样。
把他们称为假新闻，是在说他们不合法，他们失败了，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把他们称为人民的敌人，他是在说我就是人民。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如果他们批评我，他们实际上是在批评你。
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有人认为这是全球新闻自由全面下滑的更广泛的例证，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现象。在埃塞俄比亚，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实施了民主改革，
据报道，该国14年来首次没有记者被捕入狱，这还不是全部。
我们看到一些政权和某些国家发生了变化，比如厄瓜多尔、韩国、冈比亚，这些国家在我们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有所进步。
然而，随着记者们在世界各地继续他们的工作，最新的报道表明，他们将在一个越来越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进行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媒体监督组织发布报告说，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正在日益受到威胁。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前贸易代表说，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非错误，但中国已经偏离当初改革的道路。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前贸易代表也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时候美方的主要的谈判代表查林·巴尔什夫斯基不久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非是错误，但是中国已经偏离了当初的改革的道路。现在播出的是采访的第一部分。
Thanks so much.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巴尔什夫斯基大使。您是中国201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所以我的问题也将从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相信这个问题你一定被问过很多遍了，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说，由于中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和规定，美国当时支持中国入世是错了。那我的问题是，那是个错误吗？
It was not a mistake.First of all, China is, as you know,
这不是一个错误。首先，你是知道的，中国拥有全球1/5的人口，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和灿烂历史的国家。而且，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正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由邓小平开始的，在随后的年代里加速进行，走得很远。这个改革和开放是世界贸易组织接受的基础，并将之扩大、加速、拓宽并拓深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这样的做法造就了今天的中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改革非常深入，而且由于入世谈判和最后入世，改革的进程被提速。我想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辩论，是因为入世之后，大概在2006到2007年，也就是中国入世的5-6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再是汇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方向，而是偏离了那个道路。
一开始的时候，这种偏离比较小，还是有一些市场的改革开放依然在继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停滞了，越来越偏离了市场为基础的准则，因为这样才会有关于中国入市的辩论。我的看法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当然应该进入 WTO，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现在依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是正确的事。但是即便如此，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停滞，以及中国目前的各种做法，包括补贴、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等等。
With respect to subsidie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oreign enterprises.
我正准备问您这个问题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8年了，但是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依然担心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比如巨额的补贴、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等等。您刚才提到要采取措施，那么您觉得特朗普总统正在采取正确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I think the most effectiv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issues.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应该是美国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然后再把 TPP 扩张到欧洲，这样就会迫使中国做出选择，要么改变自己的做法，到时候与占世界经济总量 60% 的经济体保持一致，要么就继续保留自己现在偏离的做法。这个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决定。我本人当然是希望中国做出必要的改变，我认为这会是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也认为双边谈判对两国很重要，这也是很多改善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入世协议也是以两国协议为基础的，主要是基于美中之间的双边谈判。谈判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不认为一方必须要威胁另外一方才能够使得谈判继续。我也不认为霸凌是一种必要的有效方式。
To get negotiations going. And I don't think bullying is necessarily effective.
So, 您刚才说您倾向于谈判。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不久前也在阿根廷进行了谈判，让贸易战停火。我想请您在这里预测一下美中停火90天之后最可能出现的结果。
Well, I think that...Neither the U.S. nor China actually.
我想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打贸易战。我想中国明白美国希望中国做出某些改变。我想他们现在可能想了解到底需要走多远。就像中国说的，有些问题他们已经在采取行动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很愿意进行谈判，也有些问题是红线，他们不会改变的。我的建议是，中国应该回到原来的市场开放和改革的道路。这个措施自从1978年以来，曾经让中国获益，也对全球有利。没有什么原因迫使中国从那条道路上偏离，除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让国际社会对此感到失望。我确实希望90天后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结果。
I'm keeping my fingers crossed. If I had to guess, I do think that's where it will come out.
您提到了中国的红线，你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样的红线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动摇？
I think China will, absolutely.
我想中国肯定会继续向成为主要的科技大国的方向发展。争议的焦点是中国要如何达到那样的地位，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或者是想达到那个目标，而是如何达到目标。根据国际规则，补贴已经是不合法的了，很明显补贴需要停止或者是大幅度的削减。对外国企业的歧视也违反了 WTO 的规定，所以很多的歧视措施、相当具体的做法都必须停止。我看不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他们有任何理由不能停止。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决定与当时入世时不一样了。你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让自己的经济增长，而不会遇到国际社会的反弹，尤其是那种增长是在违反国际制度的基础上的。我相信中国可以继续以相当的速度增长，通过遵守国际规则，中国也能够实现自己在技术上的雄心。
It will just have to achieve it in a different, more accommodating way.
2018年，有一些名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包括歌星、服装设计师和前总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带来的报道。
I miss you, my friend.
歌手史摩基·罗宾逊深情悼念儿时伙伴艾瑞莎·富兰克林，他在与胰腺癌进行了漫长的斗争之后在今年离世。富兰克林18次获得艾美奖，并售出7500万张唱片。他的家人、公众人物和政治领袖都在悼念他，美国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是其中一人。
他勇于面对而不是畏惧生活，他战胜了他的恐惧。
影迷们在告别20世纪70年代的性感偶像伯特·雷诺兹之余，也向95岁去世的漫威漫画巨头斯坦李告别。
这是为了你，斯坦李，这是为了你，你将永远活在我心里。
世界也失去了英国物理学家和作家斯蒂芬·霍金，他于76岁时在剑桥的家中去世。
斯蒂芬·霍金在世界范围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有惊人的与人交往的能力。
时尚界则告别了美国和法国设计师凯特·斯贝和于贝尔·德·纪梵希，奥黛丽·赫本和杰奎琳·肯尼迪等明星都曾穿过纪梵希最具标志性的裙装。凯特·斯贝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电视福音传教士葛贝里今年也去世了，享年99岁。葛贝里牧师向全世界数百万人布道，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之声之一。
今晚我要问你，你爱上帝吗？你全心全意地爱他吗？用你全部的灵魂。
在南非，数千名哀悼者聚集在一个可容纳4万人的体育场，缅怀反种族隔离的偶像温尼·曼德拉。温尼·曼德拉享年81岁。非洲还失去了另一位备受敬仰的人物，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作为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南被誉为是一股永恒的引导力量。曾在月球上行走的宇航员埃伦·比恩也于2018年谢世，享年86岁。
登月就好像你中了彩票一样，甚至更美好。
美国政坛的一名成员也在2018年离开了，包括4位美国前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在内的家人和朋友齐聚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悼念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一个伟大而高贵的人，一个儿子或女儿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父亲。在我们悲痛的时候，让我们微笑吧，因为我们知道爸爸又可以拥抱罗宾，又可以紧握妈妈的手了。
已故的老布什总统被安葬在德克萨斯州，他的妻子芭芭拉也在今年去世了。他的女儿罗宾3岁时死于白血病。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在2018年圣诞节的前夕，成千上万的联邦雇员因为本年度第3次政府关门而被放了无薪假。那么华盛顿特区的一些餐馆就通过给那些在年末面临着不确定性的联邦雇员提供免费的食物来表达他们的支持。
2018年圣诞节前夕，成千上万的联邦雇员因本年度第3次政府关门而被放无薪假。华盛顿特区的一些餐馆通过给那些在年末面临着不确定性的联邦雇员提供免费食物来表达他们的支持。12月22日午夜，1/4的美国政府因在给美墨边境强拨款问题上的争议而关闭。其中一家商店叫欧亚米尔，是华盛顿特区中国城附近的一家墨西哥餐厅。顾客只要出示联邦雇员的身份证明，就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三明治，在店中享用或者打包带走。
我们很感激，尤其是在政府关门又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时候。
三明治很好吃，而且是免费的，这感觉更好吃了。
欧亚米尔的老板何塞·安德烈斯是西班牙裔的美国名厨，他发推文说，他在华盛顿特区的6家餐馆会给联邦雇员提供免费三明治，直到政府开门。
这很有趣，我们迎来了很多客人，从第一天起就有很多正在被放无薪假的政府雇员来到这里。我们有牛肉卷饼，这是一种很经典的墨西哥三明治，里面有牛胸肉、一些其他的肉、蔬菜，还有蛋黄酱，这是一款很好吃的三明治。
非联邦雇员的顾客在这些餐厅就餐，以表达他们的支持。
他的厨艺还有他的心，他们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觉得应该来这里支持他们，来为他们摇旗呐喊，所以我们来这里吃饭。
这并不是这家餐厅第一次给被放无薪假的政府雇员提供免费食物。他们在2013年那次长达16天的政府关门里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并不是很多商店老板都愿意承担的风险，但是在特里区，一家连锁快餐店愿意发放免费的无薪假汉堡，这已经是5年来的第二次了。
我们需要让特朗普到这来，因为他爱汉堡。
只需要出具政府工作证，顾客就可以在 Z 汉堡店享用一个免费的汉堡。这家店的老板是伊朗移民皮特·塔比比安。
2013年，我们发放了超过15000个汉堡，价值大约4万到5万美金。我们替那些政府雇员难过，我们的顾客有很多是政府雇员。如果每个人都能参与帮助别人，这会让他们开心。
由于国会将休会至新年，此次政府部分关门有可能会持续到2019年。塔比比安计划不仅发放免费的汉堡，还有免费的薯条和饮料，直到政府开门。美国之音巴拉普特利华盛顿特区报道。
对于纽约人来说，迎接新年不仅要展望未来，还要粉碎过去一年的不愉快。下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2月28日这一天，纽约市民纷纷来到时代广场，在纸上写下自己2018年的不愉快，然后他们把纸扔进一个巨型碎纸机。纽约市民南希·鲍默写的是感冒，还有账单。
我认为这个活动让我有积极的心态，向前迈出积极的步伐，也让我今天在一个不错的天气出门。我的意思是有点下雨，但对冬天来说挺暖和的。我想这能让我的感冒快点好。我想一个积极的心态也能让感冒好起来，这之后我就会去上班，这肯定对支付账单有帮助。
这是纽约一年一度的解脱日活动，12年来已然成为一个新年传统。活动意在让人们象征性地粉碎掉过去不愉快的回忆，以积极心态迎接新年。小到头皮屑、堵车和脏乱差的室友，大到小气吝啬、性骚扰、仇恨等社会上不好的现象，人们在这一天可以将它们通通扔进垃圾箱，送入粉碎机。除了市民，许多游客也纷纷参与其中。来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格温·阿尔戈希望甩掉自己的晦气。
我生活中有太多的晦气，我要把这些晦气都粉碎掉，希望2019年带给我好运和福气。
粉碎的感觉不错，这是一种摆脱过去的方式。我的意思是，你还是得靠自己才能摆脱过去，但这么做是个不错的事情。
活动组织者时代广场联盟的蒂姆·汤姆金斯说，把东西扔进碎纸机是纽约的一种宣泄方式。
我们粉碎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有的是为自己，有的是为世界，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开始。
VOA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在岁末新年交接之际，中国社交网络上传出一份百位公知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呼吁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权于民，扭转乾坤，走宪政民主之路，不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让中国融入并立于国际社会。文章很快遭到删除，但公知们的呐喊已经流入民间。这些多数为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公知，冒着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发声，凸显了什么现象？他们对改革开放有哪些看法？是否还抱有希望？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说，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2019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国内僵局的持续延伸，还是大变革的来临？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新年快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